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再来看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五节。我们第一堂讲的是信上富足哈，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好，我们今天讲信上富足，我们要讲一个很，恐怕常常有一个误解，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解释才最好的，就是在世上荣华富贵，从基督徒、从圣经、从神的观点来看，好还是不好？这应该不是问题。理所当然，每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希望在世上荣华富贵、长命富贵，这是我们的天性，没有例外。那么可是好像基督徒有时候听到一些教训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去想一想，到底整个圣经包括雅各书第二章这里讲的是什么哈？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明显，我今天不去多引经文了，在旧约圣经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人在世上现世今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环境，我们能够有福禄寿财喜，这是很好的，而且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各位，我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想的，我们通常因为一些我觉得是扭曲的思想，我们会觉得这不好，但是这是好的。物质上，我说是物质上，肉体上，今生的，我不是说将来在天上，我也不是说灵里，我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太多的经文很清楚直接告诉我们，包括我们如果把旧约分下类的话，一个是律法，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啊，在律法书里面很多这样的话，从亚伯拉罕你可以看到，不过我们也再一次不引了哈。律法书里面还有历史书里面，历史书里面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历代志上下，那里几乎在讲到每一个以色列王的时候，在讲到以色列王的带领的时候，都讲到如果你敬畏上帝，遵行主的律法，跟随主，主就一定让你打仗胜利，治国有方，就一定非常好。那另外呢，我们讲律法书，我们讲历史书，我们讲智慧或者诗歌智慧书里面，也非常多的经文，讲到说，一个人只要是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就有非常美好的世上的，我们用佛教讲的现世报，神就祝福你。相反的也是一样，你不敬畏上帝，你远离上帝，那么也有现世报，神就打击你。那我刚刚说的像历代志也是，你只要不敬畏上帝的王，他一定是遭欺负，被打击，国际民生都不好。我们刚刚讲的是所有的经文，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哈，诗篇112篇第一节，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的后裔在世，不是将来哦，在世必强盛，他家中，不是天上哦，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我说这么多话，其实是我们尝试，只是我们常常有一些观念，好像说富有，其实就包括我们今天看的雅各书里，富有好像不是好事情，那我们常常基督徒就很矛盾，不但富有不是好事情，好像在世上啊，富有啊，美丽啊，有学问啊，好像都不是好事情，对不对？各位姐妹，我们又很爱漂亮，然后又听到很多话说，哎呀，美丽是虚浮的啊，什么这一类的话哈。我们又很喜欢追求学问，包括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医学院法学院的，可是我们又听到很多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 就是我们有一些叫我们很不安的，以至于我刚引这些，我看底下弟兄姐妹都有点狐疑的态度，是吗？我们通常都不讲这些，我们讲基督福气，读经啊，祷告啊，传福音啊，到宣远地去传福音，而且最好受一点苦啊。在旧约里面，你要找到好像是仇富哈爱贫的经文呢，就先知书了啊。历史书、律法书、智慧书都在讲到肯定，非常肯定今世的富足、美丽。可先知书里好像我们有一些印象，所以雅各书也有点像新约的先知书一样，有那个先知斥责这个世界上的富裕的人、有学问的人。各位，还有对不起，美女了啊，就是。有这些经文，像先知书里最明显的是阿摩斯书6:4，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好，我们今天没人躺卧在象牙床上了，因为这也不环保，也不是。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看是越来越多，包括我自己，因为年纪老了，康师们很注意这些，我们躺卧在那个很讲究那个床的软硬的那个垫上，哦，那些垫子可真是不便宜哦。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们都点头嘛。那高级一点恐怕要几十万，普通一点要几万块钱，因为这是健康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啊，就虽然没有躺卧在象牙床上，我们躺卧在比较舒服的垫子上。我们理所当然的觉得应该睡觉舒服一点的时候，看到阿摩斯书，你们躺在这上面啊，好像就有罪恶感了。然后呢，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这个就是睡得好一点，吃的也好一点，好像这又有罪了。那么吃的好一点呢？我们总会听到啊，吃在台湾是越来越被看重。包括最近这些油啊什么的问题，我们都要健康啊等等，然后要素食啊，要什么怎么样，这常常都有很多的矛盾。我们一方面讲要简朴生活，一方面今天有人请我到什么地方吃5000块一克的牛排，我也很得意耶，我能进出什么王品啊或者什么 A cut 啊这些，我也很得意耶。就是我们也很喜欢吃的很舒服，各位不要讲那么多了。就是我们退休会，很多人最看重的就是吃的好不好，这些烧的好不好，这各位这也很正常。包括你们等一下的爱宴，每周一次的，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这都在责备有钱人的生活。可是这些生活我们也在经历，我们也在喜欢。弹琴鼓瑟吗？这个好像我们的孔夫子也是，我觉得那时候是经济那时候比较贫乏，所以当吃饭用象牙筷子的时候，就有人说这国家一定要亡了。当音乐好听一点，丝竹乐器的时候，这靡靡之音啊，就不太好了。各位，又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很喜欢，我们很有气质啊！你去那种10000块钱、5000块钱的牛排店，觉得很得意。各位去了牛排店以后，又去国家音乐厅坐那个贵宾席，听那个丝竹的乐器，我们也觉得我们很高尚啊，很有气质，对吗？啊，好像就是基督徒有一个矛盾，我们又在世上的荣华富贵好像不大好。一方面我们又很喜欢，然后我们又说过简朴生活。我看那越简朴越朴素的东西越贵，那个什么健康食品那贵得不得了，不是有钱人哪里吃得起哦。好，大碗喝酒，上等的油抹身，你说我没有。哎，各位姐妹们，您用过精油吗？那好像也不便宜哎。然后你说那是为了健康，我就常常觉得这为了健康实在是厂商赚有女人的钱的啊！不管这些啊，我对这些讲起来就像阿摩斯一样发怨言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到底我们基督徒对财富、对世上的财富或美好有没有什么看法是负面的？其实你再看阿摩斯书里面也不是负面的。 他在讲到说这些荣华富贵的时候，责备的吃喝以外，责备的是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就好像你是一个有钱人，吃喝的时候会也想到，我每吃一克一万块钱牛排，我是有钱人，我就奉献十万给非洲那些很穷的小孩子。这就从阿摩斯的观点来讲，好像就没有什么不好了。这我们等一下都会回来解释一下。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好像真的对于有钱人很仇视的是耶稣耶，还有耶稣的可能是肉身的弟弟，就是雅各书的作者，就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话，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信上富足，然后那些富足人都是为富不仁的，欺负你们的。各位，其实我们讲这话有点心虚啊。任何一个教会，包括内湖信友堂，我们都常常有一些事工，这些事工里面常常在台北市最大的就是最头痛的就是我们建堂的事，而建堂的时候我们通常也都希望有一些金主来奉献啊。那我们这些做牧师，我们薪水也希望调高一点啊，这也希望弟兄姐妹有一点钱能给我们奉献啊。但是好吧，现在头痛了，刚刚讲的还可以把它说旧约圣经里包括先知书里其实没有仇富，没有仇视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甚至很肯定它，就是因为这是神赐的。仇富的心态好像最强烈的是耶稣耶，你们应该都记得马太福音19章24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讲这句话讲再简单一点，有钱人不能进神的国。那路加福音也很多这样的话，路加福音第6章20节，神的国是贫穷的人，还不是邻里贫穷啊，就是贫穷，就是物质上贫穷的，没地方住，没有吃的，没有住的，无壳瓜牛，哦，将来在天上都是很富裕的。那路加福音6章24节也很清楚直接的讲，你们富有的人有祸了。好，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财富神学或基督徒的或者圣经里面的财富观点，但是我把一些大体上的经文提一下就可以了，实在要讨论这是恐怕几千本几万本书都在讨论。我简单的要说，圣经里面的确包括耶稣包括新约旧约不会说财富，或者特别是今生的财富，或者特别是今生的富裕、美丽、健康、幸福、快乐，就是有钱啊，有地位啊，有权啊，有名望啊，有知识啊，有美丽啊。而且各位姐妹，那美丽不是说你的心美，就是你的五官、你的身材等等等等，你的头发长长的、直的哦，可以做广告的那一种，那是很好的。圣经里面秀发这个经文也不少，尤其新约耶稣也讲过，每根头发主都数过哦。各位，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所管的，基督徒基本上，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基本上，我们对于受造物包括美丽、健康、财富，我财富还不是受造物，包括美丽、健康、聪明的头脑，以这些自然的东西，我们是很肯定的，这是上帝造的，神造都甚好。而且即使在堕落的世界里面，这些仍然是上帝所管理的。所以基本上基督徒绝对不会走佛教徒那种悲观空虚的路线，因为上帝造的是美好的。而且不只是上帝造的美好，即使在对罪恶极其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仍然在上帝的管理中。所以很明显的例子，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在律法书、历史书甚至先知书里面，最好的代表其实是所罗门，有一切的荣华富贵。 那么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有钱有学问的人就被咒诅的，保罗是非常有学问的，耶稣和他的门徒能够那三年半到处，他们毫无分文，跟随耶稣都撇弃一切跟随主了，他们三年的生活，路加福音就有跟我们讲，常常是一些有钱的妇女在支持他们的。财富、学问、美丽都不是不好，不好的是如果你因为财富就因此不依靠上帝，不信靠上帝，或者说财富、幸福、美丽、健康、工作的成就妨碍了你对主更大的信心，那就很不好了。那这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各位喘一口气，哦，那我现在这么有钱，我在内湖有房子，各位你在内湖有房子，真是我们这些穷人应该杀你的头革你的命了啊！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我不是共产党哈。生命记第八章十四节说，当你财富增加的时候，当你在世上富裕的时候，或者其他的一切，当你在世上的时候，从一个六七岁，没有，甚至六七个月的黄毛丫头，变成七八岁的一个，现在小孩成熟的早，七八岁就可以显出她很漂亮。你的美貌、你的健康、你的财富，没有让你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那感谢主，你多多的享受这些吧。但是当你的富裕或美丽或者财富或知识这些东西叫你心高气傲忘记神，那就不好了。这生命记第八章十四节，那实在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经文，就是神很乐意把这世上的祝福，包括健康、美丽、知识、财富给他的儿女，而且大量的白白的给他的儿女。最明显的代表就是以色列人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神希望我们有这些富裕，可是有了这些富裕，如果你就因此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那就是带来一切的祸患。所以我们实在基督徒读书好不好，很好，基督徒美丽好不好，很好，基督徒有学问有权利好不好，很好，但是希望这些东西不会叫你慢慢的远离上帝，或快快的远离上帝，而不远离上帝，甚至我们希望这些东西让你更能感恩，更能赞美，更能领，因为这是上帝爱给你的，给你这些东西，你能更有上帝的爱跟人分享，谦卑的跟人分享，那就最好。可是我们必须承认，不管在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里面，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实在常常叫我们骄傲，叫我们忘记上帝，叫我们自大，叫我们看不起别人。所以神也不常把这些恩典那么普遍的给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而神给的方式常常也很奇怪，对不对？你说很奇怪，各位，这每一个不够聪明像我，不够有钱像我，不够漂亮像我的人，就常觉得神分配的不大公平嘛，对不对？神怎么给了那个下三滥这么多美丽，美丽常常跟他的善良成反比，这各位，我的美丽、我的丑恶和我的不善良是成正比的。就是我们心里也有很多苦毒，我们不高兴。我没有说我能回答这些问题，这是约伯记和整个圣经，慈爱的上帝、全能上帝管理世界，怎么有很多分配好像不大理想的事情。我们仍然信靠上帝，我们希望我们的富裕或者我们的贫穷、我们的健康或者我们的疾病，都让我们更加信靠上帝。这整个基督教一直在讲，不管是新约旧约，神是我们的主，而信耶稣的困难也在这里。神如果给我们很好，我们觉得我不需要信上帝，跟很多非基督徒一样。神如果给我们很多艰难，我们觉得上帝不应该相信，因为他不公平，所以他给你很多你觉得很你满意，你不需要他。 他给你很少，你又觉得他很不公平。反正我们要不信上帝，都可以找出很多理由。那神的儿女，蒙恩的人，就因为耶稣的工作，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圣灵对我们感动，使我们能够在处卑贱、处丰富的时候，都更加信靠上帝。诗篇52篇第7节，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依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固自己。这也是一个有代表性，这一类的经文也非常的多哈。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力量、你的美丽都很好，但是一个信神的人、重生的人、一个有圣灵光照的人，他就会越来越多知道这些东西是神给的，是神的恩典。各位不信上帝的人也可以很谦虚啊。钱穆先生就是一个不信主的很有学问的历史学家，他就讲到他小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我想也是神童型的人，过目不忘的，他就记得他的父亲应该就提醒过，满遭损谦受益，要谦虚。但是钱先生不认识上帝，所以他的谦虚是一个做人的周到，而且不要冒犯到那些记性不好的人，而且能够韬光养晦，让自己生活中少一点敌人。各位，这些不是不好，但这不是基督徒的谦虚的原因或谦卑的原因。我们谦卑的原因并不是一种礼貌而已，我们谦卑的原因并不是一种不想冒犯别人而已，我们谦卑的原因并不是只是希望我的修养或我的学问不会咄咄逼人而已。我们任何一个谦卑的态度或者我们满意的态度，都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造、上帝管、上帝爱的，他的带领是美好的。这是在任何情形下，包括我们得意或失意，考上台大或者没有考上大学，我们都应该有的。但这个就是每个基督徒成熟的过程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是对上帝的爱有越来越多的认识、肯定和领受。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成长的基督徒，他心中的苦毒和愤怒应该越来越少的，不是说他的环境中的艰难越来越少。各位，我们环境中的艰难一辈子随着我们的，但是主的爱让我们越来越会依靠上帝。马可福音第10章24节那里讲到一个少年的官离开了耶稣，耶稣在他离开以后就说了，依靠钱财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那就是上下文，就是骆驼过针眼的事。并不是说财富不好，并不是财主不能进神的国，以此类推，各位，美女不是不能进神的国，只是依靠自己的美丽，因为自己的美丽而自大，因为自己的头发太好看了，就在那没有头发的面前一天到晚甩头发的。各位姐妹，对不起，你们都会这些了，我们都会这些，我们都会在比我们差的人面前怎么炫耀出来我们在比我们英文烂的人面前丢几句英文啊，我们在音乐比我们烂的人面前讲几句歌曲文贝多芬啊，我们在其实我们也不一定比别人懂，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一种很强烈的要用我们有一点点的东西，不管是不是信耶稣的人，来炫耀、来打压，这是人的不安，这是人的罪恶。我们不依靠钱财，我们不依靠学问，我们不以这些自夸，我们非常高兴神给了我们或任何人这些，而且我们欣赏喜悦，但是我们专心的依靠上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希望我们的贫穷或我们的富裕都使我们更看到神的美好，但的确在世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比较贫穷缺乏的时候，我们容易去比较依靠上帝。我们在比较不健康生病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去或者比较倾向去呼求上帝。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体很健康，很少生病，你能用你健康的身体常常是感谢主、赞美主、呼唤主，求主让你的健康能够好好的荣耀上帝，那你有福了。不过一般来讲比较少，我不知道模特儿信耶稣的比例高不高，我猜是很低的。我不知道金牌选手信主的比例高不高，我猜是很低的。当然我们也想到李戴尔，就是如果我再一次说，你的健康、快乐、财富、世上的一切能让你更多看到这是主的恩典，你乐意跟人分享，而且你的骄傲自大能够消除，那是非常好。神的确常常是借着我们在贫穷或缺乏或者是没有的时候，使逼着我们去呼求上帝，依靠上帝。那就是哥林多前书1:28讲的，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重点不是真的贫穷有什么好，也不是财富有什么不好，而是29，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就我们不夸口嘛。各位，我刚刚说了，我并不是富裕的人，我更不是美丽的人，我更不是聪明的人。可是如果你以为你丑、你穷、你不健康，你就自动变成天国的人，那你大错特错。同样，我实在是看到，我实在是认识过，像很美丽的美女也能够很谦卑的很乐意跟人分享，那当然我也见过了，就是我太太嘛，这是一定要讲，就务必要传一传这个话到她耳中啊。就美女也可以很善良的，这尽量讲啊，各位亲戚，请各位多多的阿们哈。当然我们看过很多美丽的女人，骄傲的、自大的、狂妄的，或者是心中苦毒的、嫉妒的，哦，这种我们从小听童话故事就听了很多啊，就是什么睡美人的或白雪公主的那个什么什么人啊，或者是三姐妹啊，那个漂亮的、不漂亮的都会嫉妒别人的。那并不是美丽不好，美丽是非常好的，神是这么好的主，但是我们真希望神所造的一切，包括美丽、健康、财富，让我们不会在神面前自夸。我们并不是穷人自动在信上就富足。我的确也碰到过，我希望我越来越多碰到，包括在这个教会碰到过，不只是美丽的人，他也很谦卑，也很善良，也知道荣耀主，也知道依靠上帝。我的确也碰到过富裕的人，有学问的人，有很多学问的人，很富裕的人，或者是很有权力的官，他也是很谦卑，他在信上非常富足，非常成熟，他有主的爱，他有主的圣灵在里面，他不是装出来的，有的人是装出来的，当然我们不能判断了，我们不能判断的很准，但是我碰到过他的心里很善良，很乐意分享，也很谦卑，也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也同样看到过，各位，对不起，我讲这话希望不要伤害到任何人，就是贫穷的人、丑陋的人、身体不健康的人，他一点都没有在信上富足，他心里就跟我即使信主以后长期还是有的愤怒和苦毒，一点没有信上的富足，就常常就是抱怨上帝这样，抱怨上帝那样，常常就是我自己从小就有这种恶劣的个性，就是一天到晚觉得自己被伤害、被侮辱，因为有自卑感嘛。各位，我说的意思就是说，雅各在这里讲，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是给他一个恩典，让他知道，让他不断知道，让他越来越知道，
我是需要依靠上帝的。
所以如果你非常富有，非常聪明，非常美丽，你能够常常在人在神面前谦卑，我随时需要依靠上帝，我的美丽不足以事，我的知识不足以事，我的这些美丽知识是希望用来服侍人的，谦谦卑卑服侍人的，那就好了。那我们也承认，我也希望，我也感谢主，我现在比较没有那种苦毒和愤怒和自卑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是我越来越漂亮了，可是我越来越老了，也不是我越来越有钱了，我这个人很没有安全感的，想到我退休以后没有薪水了，怎么办呢？就我不是那很有安全感的人，但是因为越来越认识神对我对我们的爱，不是只有对我啊，对我的时候常常还是很自私的，是对神的儿女有这么丰富的爱，心里就越来越感谢。各位，我还是一个罪人，我们每个人到见主面前的还是一个罪人，因此我们还是有很多虚伪，很多嫉妒，很多自大，很多苦毒，很多愤怒，很多不满，这太多了。各位，你务必要常常求神的灵帮助你，神的话充满你，我们讲圣灵充满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的，而且要灌输到你心里的，而我们这些罪人很里应外合，很自动的就变成在灵里的贫穷，我们很自动的就变成性上的贫穷，也就是我们在富有的时候，物质上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骄傲自大看不起人，我们在缺少这些东西的时候又自卑苦毒恨恶别人，就我们人在任何一种情形下，你说那像箴言一样，我们中庸之道最好嘛？各位姐妹，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像箴言，我看是30章还是29章讲的，主啊，求主让我们也不富裕，也不贫穷，免得富裕了骄傲，忘记上帝，贫穷了咒骂上帝。啊，很多人以为我们走中庸之道就好，没有，那就是中庸的罪恶。各位姐妹，富裕你会这样祷告，不要太有钱也不要太穷，请问美丽你会这样祷告，主啊，不要让我太漂亮，也不要让我太丑，中庸之道就可以，我才不相信嘞。各位，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很多的，越来越多的美丽、金钱、财富、健康等等，这都是神给的，我们求神给我们，但是你一定要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求神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很丰富，那种丰富我们下一堂可能可以更多讲一些，就是我们在使人自由的律法啊。但是这一堂我们讲我们在信上富足，就是我们更多会仰望主，更多能够依靠上帝，更多常常领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丰富的啊，这个丰富，雅各在这里讲到的是负面的，但是我们可以完全想到正面。他讲到负面，就跟先知一样，因为看到很多负面的滥用神恩典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用正面的讲，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你看他特别讲荣耀的，荣耀意思就是美丽的，荣耀就是美。那我们一想到美，我们一定也就会想到外表的美，外表的华丽。所以他用荣耀的意思就是，耶稣不是只有荣耀的外表，事实上耶稣荣耀的外表很少，他无加行美容。耶稣可能长得并不帅，耶稣穿的一定也没有什么好。各位，重点不在外貌不外貌，重点不在你穿什么样的衣服，重点在你有一颗心，那是丰富的，你里面的爱是丰富的。好，按着外貌待人，严格的说也不一定是不需要的。各位不要说别的，今天真的有一个人没穿衣服在我们这里，我们起码也会按着外貌给他一件衣服吧。如果他的衣服包括我这个讲员今天太破太臭了，实在也不恰当吧。这个按着外貌待人，不是说我们对于外表的典礼仪式不看重，这里面更 当然重点总是我们内心需要有更多的善良美善在我们里面。好，第二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雅各讲这话讲得很重，我要说今天如果真的有一个人，我们假定说马总统进来了，我们也假定说有一个是流浪汉进来了，各位，我们请马总统上座，我不觉得一定是罪恶，甚至我觉得这是一个当有的礼貌，就好像到你家里也是一样嘛。我们并不把教会家里这个世界分开，我们都应该有同样的心善待人，就是今天马总统来到这里，我们善待他不一定是拍马屁，这该有的礼貌是应该的。那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臭味十里闻的，我们把他隔离一下也不一定是坏事情。事实上我们在学校里，在家里面，我们也是这样，今天进到你家里，如果有一个流浪汉，我们善待他是很好，你看那个悲惨世界，然后觉得那个主教真是好，是很好，但是那常常那个重点还是要你要有那颗善良的心，你至于怎么做怎么待人家是善良的表达是最好的，那就不一定了。你今天一次开一次扇门，让一个流浪汉到你家，可能明天就有十个在那里等，你要怎么做呢？我没有说不要对人良善，我没有说不要爱人家，可是我们不能太罗曼蒂克，我们需要想到说神给我们的负担是怎么做。如果这个教会，如果你的家，如果你这个个人，你说我要像悲惨世界的主教一样，很好，感谢主，但是同样希望那不是出自你一时的热情，那需要有圣灵给你的负担。那我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个教会，最少有一个教会，就是在万华的，是不是活水教会，活水泉教会，是不是，我忘记了，就专门做游民的工作，那做的是气死他了。那个牧师我认识，算是我的学生，很辛苦的。我们教会也有人做除妓的工作，做这些弱势团体的被欺负的，各位，这些你都不能用那个很浪漫的想法，哦，我今天接到一个人，接待一个人，明天他就变成上万强，后天他就台北市长，然后就盖了很多，很多时候你是被气死的。我们务必要里面有上帝的良善不断在里面，我们里面没有良善的，我们没有爱的，我们没有智慧的，我们对这些需要爱需要善良以待的，不管是马总统是流浪汉，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原来是贫穷的，不管是谁，我们是该死的，该下地狱的，神叫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这个爱激励我们，这个爱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正确的，恰当的，长期的，不是作秀的，不是选举竞选一下抱一个小孩照一张相的，是我们不断的越来越知道上帝的爱，越来越依靠上帝。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就是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的人，如果一个人蒙神拣选，就是不断的看到，越来越看到我何等需要依靠上帝，不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或者我国破家亡的时候，或者我癌症要进手术房的时候，我健康快乐的时候，我一样完全需要依靠上帝，因为我一无所有，我的所有，我的聪明才智内外的都是从主来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来的。所以在这里各位不要说雅各就是一个很太仇富的人，也不要说我们在生活中，包括我今天来到教会，哦，我今天打了一个领带，就是哦，穿华丽衣服。各位，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确需要有智慧、有爱心的来爱人。这个智慧和爱心，就是不断的看到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需要神怜悯。那如果我们在座的，不管你是医生，
或者是律师，或者是有头有脸的有地位的人，我们都感谢主，我们希望神给你更多的有头有脸，让我们也都，主如果愿意行神迹在我身上，也让我有一点美丽，让我也有一点聪明智慧，那也很好啊，我也很感谢主，但是我心中更加依靠上帝。并不是穷人自动就是在信上富足，是圣灵让他看到，也并不是富足的人美丽的人就自动在信上贫穷，而是常常因为他的美丽，世界上的美丽富足，使他觉得他不需要上帝。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能够常常看到。好，这是圣经里面几个经文例子了，一个是路加福音18章第3节，耶稣讲有一个城里有一个穷寡妇，他常常到一个官，一个不义的官那里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那个比喻是叫人有信心，那个比喻是要人在信上富足，那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耶稣讲的比喻不只是那个比喻，每一个比喻只是那个比喻比较凸显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常常依靠上帝，有信心呼求上帝。那这个寡妇为什么常常去那个不义的官那里呼求呢？各位，这就是比喻的重点，也是我们常常忘记的。各位，为什么我们不是那个穷寡妇常常向不义的官呼求，或者我们不像那个穷寡妇常常向上帝呼求呢？各位，理由就是因为你不是穷寡妇，你有一些财力能力，以至于在向上帝祷告神不听的时候，哦，上帝你架子很大哦，老娘架子也不小，当有人欺负我，我祷告上帝，上帝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老娘可以找警察，可以找律师，可以找官。当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求主医治，神没有医治的时候，我可以找医生，我有那么多医生的朋友。当我有需要，有痛苦，有艰难的时候，求神来拯救，而神没有拯救，没有帮助的时候，我的资源很多，我可以找别人。各位，这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祷告的理由，因为我们不是穷寡妇，我们甚至可能是公主。各位，你是公主很好，你有很多资源很好，你生病有很多的医生排队在等着要看你，很好。有人欺负你，你可以打一个电话就有警察来帮你解决问题，你有权势也很好。但是不管你多富裕，你是王公贵族，你是公主，你是总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恩典，我们多富贵荣华漂亮美丽，我们看自己像一个穷寡妇一样。你需要看到这一点，你看不到，所以有的时候你身边有一根刺，或者有一个对头欺负你，那也是神的恩典啊，使你可以常常呼求上帝。当然有的时候上帝这个苦心没有达到目的，只是制造你更多苦毒。我再说一次啊，你说主啊，康牧师，为什么我身上总有那个病让我很不舒服？我不是残忍的人，我自己年纪越来越大，有这些慢性病啊，失眠啊，高血压，我也希望神拿走，但神没有拿走，就跟路加福音十八章一样，有一个对头常常欺负我，造成一个很好的事，因为使我常常呼求上帝，如果没有我就不会了。所以你的病，你的刺，你那可恶的老公，你那始终不悔改的老婆或老公，你的儿女，你的同事常常整你， You name it，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到老生活中的艰难，希望神挪去， 但是不管挪不挪去，希望最少造成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去呼求神。好，如果我们当中真的有一些人得天独厚，你身边没有一根刺，你身上没有一根刺，你身上开满了玫瑰花，您就是一朵玫瑰花。哦，主啊，我感谢你，我又富裕又健康又美丽，我又聪明，走路又婀娜多姿，大家都看我。如果是这样，除了我刚才说的，我们仍然看自己像一个穷寡妇一样，因为神的确可以立刻把这些拿走的。让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常有的呼求吧，在圣经里面，诗篇里很多。我们的呼求并不是只有可怜、穷极、病极、叫天而已。圣经里很多呼求是，你们要来赞美耶和华。我们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喜，给我们的丰富，我们呼求赞美耶和华。是，圣经里包括路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的呼求是因为我们缺乏。路加福音第前面讲一个祷告，后面13节又讲到另外一个祷告，就是税吏和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税吏是远远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敢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是有钱的人，但是他知道他实在罪恶多端。他是有钱的人，但是他跟那个法利赛人在一起，实在觉得自己是品性不佳。但是耶稣说，这个人回去在神面前是更为有益了，在神面前更富足。就我们那个态度，我们对主信靠的态度，谦卑态度，你可以欢喜快乐享受你的美丽，也让别人享受你的美丽、健康、财富等等。我一再说了，这不是坏事。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多多得到，让大家都多多得到，将来在天上我们每个人都永远丰富的得到，而且不会失去。而我们今天得到的时候，让我们也能让人跟我们一起分享，而且很欢喜跟人分享。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耶稣也不知道是一个比喻还是真实的事，因为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就财主和拉撒路。我也提醒各位一下，财主下地狱不是因为他富裕，也不是因为他穿紫色袍，也不是因为他奢华宴乐。他如果奢华宴乐下地狱的话，所罗门更该下地狱了。也不是他穿紫色袍，也许他是财主，他非有这样的身份不可，非这样穿不可。同样，拉撒路后来上天堂，我天堂地狱只是我讲到那里讲是一个阴间，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拉撒路不是因为穷困而上天堂的，圣经的确没有讲拉撒路为什么上天堂。我们只能在其他地方看到拉撒路上天堂得到安慰是因为神怜悯了他，但他没有讲拉撒路信主的事，没有讲。我们只能推测，我们推测那个财主他的罪恶，他的下地狱到底是什么原因。在第16章29节和31节，他们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31节，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看起来财主不是因为他的有钱和宴乐，约伯的儿子不是也常常宴乐吗？常常宴乐。各位，如果我们真的是总统或国王，天天需要有国宴，那个我再一次说，我们应该过朴实生活，简朴生活，但是这些外在的都不是最顶重要的，而且各个时代也不一样。各位姐妹，你们今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你们岂止有一件紫色袍啊，看看你衣橱有多少件嘛，对不对？我也没有要定你的罪，我们也不会定罪，重要是我们的心里面，心里面始终要有主，有主的丰富。看起来财主的过错就在这里，他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也不听劝。也就是他在生活里面，他和他的兄弟都有个态度，就是上帝的话那个地位都很轻。这很恐怖啊，各位， 这包括很多的牧师，很多的牧师并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他能讲，甚至他能够很标准的做一个牧者。各位，就像我现在对你们一样，因为我有经验了，我也上过讲道学了，我也听人家讲过了啊，讲道要怎样怎样，四平八稳。包括有一个我听过很多人讲，所以我也学着这样做，你对会众要有 eye contact， 你要看他们，你要带着温馨的心看他们。各位，我现在就在看你们。好，有人可能会说，哦，这牧师不错，他有 eye contact， 他会看人家。但是各位，这仍然可以是一个完全没有心的训练而已。我是一个职业的演说家，我知道怎么样用我的手势，怎么样用我的动作，怎么样用我的时间，怎么样用我的材料，怎么样看人家，对哪些人要怎么看。各位，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你可以有这一切，你心里没有神。我可以有这一切，我心里一点都不爱你们，我只是一个很有技巧会掌握人心的一个演说家。各位，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个人，在如果我们的工作真的需要奢华宴乐，如果我是五星级饭店的，每天做的都要做这些法国菜，我做的是这些。如果我的工作，我有个朋友，他不是基督徒，他的生意就专门做包括阿拉伯和全世界最有钱人的或者饭店里的地毯，他的工厂在大陆，所以那个时候经济很不好的时候，全球一直到今天都不好的时候，他说我是不受影响的。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可能更有钱，因为这个社会上常常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他说我的生意就是那些最有钱的饭店和客人那种高级地毯。我们也不能说这些一定不好，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信友堂内湖分堂也搬到101去了，跟那黄国伦牧师一样。如果你到那里去，你恐怕你的装修也要稍微像样一点。各位，这不是大小眼，在那种环境中你就要那样做。我们的重点还是求主让我们的心是善良的，心的善良就要承认自己的贫穷。好，我们看一段经文来结束。诗篇116篇，诗篇116篇啊，这篇诗篇里面有一些句子我们有一点熟悉啊。他爱，第一节，他爱耶和华，神听他，他要一生求告他。然后他一生求告他，第三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求苦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这求告的意思都是我刚刚讲的呼喊， call 是大声的喊，呼喊，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各位，我们希望我们一生都没有仇敌，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艰难。我们将来在天上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我们一生都很顺利。如果神这样怜悯我们，从母腹中到我们死见主的时候，都没有这些东西最好。如果有这些东西，也越少越好。但是，我们一生常常有很多这些东西。那么，当你有的时候，求主帮助你，不是苦读，不是愤怒而已，不是对神的抱怨，不是对别人的嫉妒。求你，求主让你像那个穷寡妇一样呼求上帝。当你有罪恶被人讥笑，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税吏被旁边的一个人讥笑讽刺，我不像这个罪人如何如何，我们也是呼求神开恩可怜我。诗篇里面很多这样，不管是王公贵族或者逃难的人，大卫是一个代表。大卫有逃难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大卫也有很富裕的时候。在很富裕或很贫穷的时候，他都呼求耶和华。各位，我们希望不要碰到，但是这里在讲他一生要求告他，可能也表示一件我们很不喜欢的事，就是一生有祸患， 有刺，有艰难，有对头随着你。是，大卫也讲过，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但那可能表示我一生一世有艰难困苦随着我。那我们就继续呼求神。然后我们也很感谢主，在这篇诗篇里面很有名的是116篇7节，我的心呐、你仍要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的脚，免得跌倒。然后后面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但是这极大的困苦，我不知道各位你生活中的极大或普通、中庸、一般的困苦，常常随着你的困苦，是让你怎么样？让这个人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因为信心，所以我呼求神，我因为信心，所以我见证主。然后他的呼求里面有很多困苦中向神的呼求，可是116篇显然也有很多富裕中的赞美和感谢。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在神的殿中还神的愿。看起来116篇里面很多的呼求就是，哦，主，我感谢你，因为我这么漂亮，这么美丽，这么健康，这么富裕。我的意思就是116篇我特别选来做结束，就是他把在困境中的呼喊一辈子都有写出来了，他也把在顺境中的赞美也写出来了。可能我们每个人状况就是这样，我们有困境中的艰难，我们有顺境中的美好，但我们缺少的是困境中有恒继续不断的呼求神，带着信心，也求主让我们在顺境中的呼求和赞美被神听到，也被我们周围人听到。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呼求，我们也一起来跟他们赞美主，也分享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这个教会，也恩待你每一个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信上富足的人，我们是能够领受承受你应许给我们这些爱你的人的国的。主啊，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至于在富裕当中我们亵渎主的名，就是轻看主，就是忘记主，像那个财主一样。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富足和贫穷的时候，我们都纪念主的话，我们都爱人如己，我们都有主的恩典和慈爱在我们心里也流露出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